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咱们今天两个做节目啊，你的新娘子啊还没上来。我们这个讲台查经得继续查下去，我们是不是第二章讲的差不多了？
快没了。
快没了，就下去第三章了。后面这个对他们家的这个什么一日同死啊，都必死啊，这实在是有点太凄惨了。我们看看第三章有什么东西。
好的，
第三章这么说的，
标题就是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
你就拜托不要念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实在是没啥好念。这标题，我觉得立标题的人比我们做节目还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提也罢。一开头这是什么？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你不觉得这个标题比那个标题好多了吗？
是。
就是已经讲了吗？你干嘛这个，这不能说是画蛇添足了是吧？这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多好。这话很深呢、侍奉耶和华就侍奉耶和华，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前面才说以利遭咒诅了，以利家这么糟糕，他们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你看看，这话中有话了吧？我听说在国内很多年轻的传道人都必须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这话中有话，怎么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不对？你侍奉的是耶和华，可是在你和耶和华之间有个以利，有个教会的传统，有个规矩不说别的，单说什么教堂和聚会点、三字和家庭的这些的历史冲突，你总是摆在底下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中间。那这底下的弟兄姐妹要是长得还可以成了童子撒母耳，有心侍奉主，那你总是前面是一座一座的大山呢、教会不能变的规矩啦，这个那个，他就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嘛。你有没有这样子？
这个可以说成祖宗的遗传吗？
都可以啊。
太多了。
太多了是不是？你看中国教会才几岁就已经走不动了。这不是很好的状况。就算现在的这个老以利啊，或者不是很老的以利，那当初尤其文革之后大家开始复兴的时候，主开始大家做公共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比现在年轻人要自在多了。现在自己站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上面，耶和华的殿中有椅子给他坐的时候呢，往往对底下的人那就是文革一句老话好久没讲了，咱们中华民族大救星讲的嘛，你办事我放心嘛，对不对？基本上大家都是你办事我不放心，所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才能够侍奉耶和华。这么一来呢，咱们就越走越走不动，越走越走不动，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就看看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是怎么侍奉耶和华的。
我感觉怎么开这个基调怎么这么不好、
不是你开的，是圣经写的嘛。 因为你说他说童子耶和撒母耳侍奉耶和华也就好了，怎么在以利面前这怎么个侍奉法了？太难了。如果有这样的侍奉状况的话，那特色是什么？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为什么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呢？
这等于是要猜耶和华的意思啊。
不知道啊，也是为什么呢？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当这人走偏了嘛，硬着镜像往前走的时候，耶和华就不说了。
是，当有以利的时候，和他两个儿子，乌七八糟，他们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的讲究，而这些讲究、这些规矩往往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耶和华还给你言语多多，常有默示吗？
给你说话你也不知道。
对呀、啊，而且已经派了神人来判定以下的事情了，那其实下面要等的就是耶和华怎么改变这个状况，对不对？
这个事情越想，
人的话多，人的规矩多，那神的话就少嘛，那肯定的。当然，我们的服事和从前的服事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有整本的圣经。但是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非常类似的。大家读圣经好像读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因为太多的神学，太多的讲究，太多的这个那个。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多的人他们都是听别人讲，不愿意自己去看。
谁像蒙哥是不是？我也不听别人讲，我自己也不看，哎，就看耶和华有没有默示，结果呢，节目稀少。哎，所以我说这个三章第一节啊，是越读越有意思啊。你说这一节不写怎么样？那直接从三章二节开始不也一样吗？可是他硬是给那个时代那个状况下了一个判语，对吧？当会幕的状况不对的时候，教会出问题的时候，有以利作为和以利两个儿子当家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现在圣经开始对大家已经开始封闭掉了，我们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可以这样讲，不能那样讲，这个是重要的，那个是不是重要的？圣经不是这样解的。你看你现在到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他讲到有那个讲到的怎么样，讲到的路数，讲到的派头，最早的时候从前在这个尼派路线里面，那就是上台讲到有一定的话，你不能随便犯错的，不能。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在这边说，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哎，合适合适，这蒙哥好不容易把你
说我在，
说你在的这个教会，
我所在的这个待的这个，对，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你说，因为蒙哥掐指一算，还是不是掐指一算像拜偶像，掐指一算已经算出你在这个地方恐怕待不久了，你就讲。
蒙哥这是往绝路上逼呀、
啊，这不是绝路，这你是绝处逢生嘛，你不是要娶媳妇儿了吗？
其实这个教会遍地，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啊，许多地方都是有的。到什么地方都有人会和你接头。对，现在他有这样一种模式，我一直在思考，就是从这个教会建立到现在，复兴会上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那肯定是灵啊，灵了才会一模一样。
对啊，是灵啊，就是说他从开始到现在，他讲的东西，讲的那个大纲，讲的内容，基本上没变过。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得救好像，但是到我那个时候，在人信主呢就慢慢的傻。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个复兴的时代过了，人的心慢慢的刚硬了。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一直在思想，你这讲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没变过。你说，然后呢，他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堂课呢就先给你讲。人生的空虚啊，这类的东西，然后再给你讲神的创造啊，七天的创造啊，然后再讲人的堕落，讲人的堕落以后就讲罪，讲罪以后呢，然后呢就讲耶稣的一生，然后就没了。
挺好啊，这个大纲很好。
这大纲那是一讲，从开始到从这个教会的开始到现在，一直讲到现在，没变过。
他之所以不变是因为什么？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曾经这套很有用，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样的一种 东西给讲道的人去传福音，就造成了一个阻力，好像。他传福音，他不会再用，就是说，他每次飞行会，他直接就把这个内容就给你了，就让你照着上面的讲。
哦，这样子啊。
对。
那你如果不照会怎么样呢？
那你自己可以贴嘛，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只要我所见到的人讲到的，讲飞行会的，只要是飞行聚会讲的都是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样的意思就是把人给限制住，你传福音好像除了这个就不会传福音了。
所以你们讲的奉新会就是传福音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人
得救。
认识啊，对，就是让人得救，就是这样。
让人兴奋起来。所以你们上面就你们要预备讲到，比如说你们年轻的工人要讲到，上面会发这个大纲给你。
那
不
会。一般就是这种飞行会的那种情况的话，他会就把这个内容给你，就让你照着上面讲。然后呢先飞客，就是来几个工人配搭着嘛。然后
你讲这个、我讲那个。
对，就这样。
哦，那所以要听完的话，天天要出席，是不是？
什么意思？听完了天天要出席。
对啊，你既然每天讲的好几次讲的内容不一样，那一个人要全部听全了，他不是每一堂都得听吗？他每一堂都得进来才行。
不一定，你讲第一课的话，你讲完了，你就可以去预备你其他要讲的内容。好比说，咱一般他会讲罪的话，一般都是从一般都是讲十诫嘛，他可能他讲前十诫，他讲后六诫。
哇，那你这个福音聚会要听下来不容易啊，这慕道友得很有功夫，很有耐心才行。
所以你在这里面就一般都是小孩子没有的话，年轻小一点的都是三天，大人的嘛都是五天，早些时间还有七天的样子。
管饭吗？
管饭，管吃管住啊。
管吃管住那不行，那不错，那很好。
但是你不能出去，没手机。
你进来手机收掉就不准出去。
对。
听完了才能走。
对。
那人家来不是会大呼上当吗？
对呀、啊。刚开始如果说他不是真心来聚会的，那他就会有这种心，会给这个人造成心里会抵挡。一方面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不让他出去。
那这是人在哪里聚会能够把人关着不让他出去到山里头去？
就是在院子里面吧，就都是在家户里面。
呵，这一待好多天，这也是挺有本事的。嘿，哦，你们是这么做工的？
哎呦，我怎么感觉我需要把这段给剪了？
不能剪，嘿，好不容易咱们又有好听节目可以听。
这个模式给大家说出来，我感觉就有点。
说不定就会有神人来批判你了，你稍微小心一点。但是假如他就是个真的是很慕道啊，他说七天五天三天听下来他真觉知了，那也还不错就是了，是吧？
对，很多的有这种情况，我之前就带过，就是一场会下来有时候会有七八个或十来个人，就是他们给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就会
真听进去了，
然后呢真悔改了，然后他们就真知道自己得救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来了一次以后他再也见不到他了
啊。对，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还有一种情况，他就是对这种特别抵触。
那当然了，肯定抵触，要我的话那肯定抵触了。
然后你每次去，如果说这一个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很愿意来，但是你来了他好像还是他觉得他没得救，你下一次你还得来。你下一次就是说这一场飞行会上你没有得救，那么有下一场飞行会了，你还来讲的是一样的。
我怕就再听一次还是一样的。
对对，你像我就是从有记忆以来一直听到我高中。
你妈带着你去的是吧？
都是我去的话一般都是我们的孩子嘛，孩子都是寒假去一次、暑假去一次。一年两次，
就是教会里的孩子都被关在里边的，是，
都是讲一样的。你听的时间长了，你自己从头到尾你就能给他讲一遍。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的话，你说好还是不好？我就是这个问题。
你问蒙哥当然说不好，但是有人得救呢就好，
好，
对吧？有人跌倒呢，他再也不愿意来了就不好。
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种模式，这种内容的限制的话，就妨碍了这个传道人，就是特别是年轻的传道人，他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缺乏了那种见仁见智的感觉吧。
你也不需要耶和华的言语了嘛，也不需要他的模式了。
对，我就是拿着这个东西讲就行了，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对，因为已经有以利在那里了嘛，对不对？
啊，
这这闷哥不能想，闷哥一想，等一下睡不着觉了。我想了我就有点难受，哎。但你说不这样做，哎，又有更好的做法，难道怎么样呢？那我也没谱啊，对不对？像我家的女儿养起来就没你这么好。也没思贤姑娘这么好，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文哥，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你在节目里表扬你的两个女儿。
没什么好表扬的，有表扬我早表扬了。
你这当爸的
昨天还在生他们气的，哎，我多疼他们，结果疼出来是这样，对不对？我就要跟他们唱这个《以赛亚书》里的葡萄园歌。嘿，好吧好吧，那咱们就这个事情谈下去有点太伤心了。咱们看看以利那时候是怎么回事。三章二节说什么？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然后呢？
还要读吗？我以为你要停了。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然后呢？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
这个你说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讲呢？三章二节，一日以利已经睡了，三章三节啊，萨母尔也睡了，不是挺好？不是讲的就这么回事吗？
但是他的重点不在这儿。
我就说嘛，这几节圣经是话中有话，人家睡就睡嘛，人都睡着了，你怎么这么多的形容？首先他睡在自己的地方，那还睡在别人的地方嘛？昨天我小女儿睡了，对吧？叫他别睡，你睡了。这半夜爬起来，早上爬不起来了啊！不，他不睡自己的地方，他跑我床上睡。那睡就睡嘛，你睡我床上有什么关系？以利他是睡，第一他睡在自己的地方，第二他眼目昏花。你睡觉的时候你眼目昏花，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因为眼目昏花才需要睡觉嘛。
就是啊，他说睡觉，他为什么还说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就是啊，我们是看电脑看多了，你看屏幕看多了。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人家睡觉的时候，你有什么好讲的？那你睡觉，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那神的灯不在神殿内的耶和华的约柜那里，在哪里？难道在这个迪士尼那个阿拉丁神灯不是？这神的灯当然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嘛。还没熄灭很好啊。你要是已经熄灭了，一阵风吹来把它吹熄了，或者以利忘了点灯。那你都可以讲的，既然还没熄灭，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所以，如果给我们解解这段话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怎么样？有没有灵感？
没灵感，我觉得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他是在描写，他是你要是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在描写当时的一个状态。
哦，
就是耶和华在给撒母耳要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哦，
他会给你带会让你心里起劲。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告诉你？他说。还没有熄灭，那是不是快熄灭了？
这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以利再怎么睡，他再怎么糊涂，他不会睡到会幕的幔子后头去了，对不对？
嗯，是啊。
这约柜，所谓在约柜那里，就是在那个至圣所的幔幕的后面。
对，
那在幔幕的后面，那个灯还没有熄灭，以利睡在幔幕的外头，这就有什么关系？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那有可能他放错了呀，他可能不是应该不是在约应该不是在殿内的约柜那里放的。
你我们这样看哈，你觉得这句话是一个鼓励的话呢，还是一个贬义的话，还是一个批判的话？
根据前面的基调来说，肯定是批判了。
就是说这个以利在以利对神的服侍呢，那就是有灯像无灯啊，此时无灯胜有灯，是不是啊？就已经快要熄灭了的这种灯。
嗯，是。
但是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虽然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可是这是殿内约柜旁边的灯有没有熄灭啊？
没有。
虽然你们这个奋兴会讲到都要照这个大纲讲，可是约柜在不在啊？在。
在。仍有得救的人。
对，灯熄灭了没有？没熄灭。你看我穆文弟兄不是很好吗？咱们四贤姐妹不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嗯，
别再夸了，快受不了了，
你快受不了了，怎么起来了就受不了了？那这个耶和华的灯没有熄灭，两个人都睡了，伊利也睡了。撒玛也睡了，这个还像什么？就你想起新约里面的哪一幅场景啊？你看，不是说文学吗？对不对？文学重在联想啊。
想起耶稣在船上睡觉。
啊，耶稣在船上睡觉，是不是？哎，这也是一个。还有呢，蒙哥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新约是使徒时代还是什么？
新约就都是使徒时代了，这个。一时不一时。福音书使徒时代交接的地方，
福音书与使徒时代交接的地方，那想起谁睡觉？
哎，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吧。
啊、哦，彼得睡觉。
哎，
彼得三个妹，一个约翰。
对对对，但是约柜在不在那里啊？在，
在
那里受苦，对不对？灯熄灭了没有？你可以用还没有熄灭。这几个字来形容耶稣心中的苦情啊，哎，但是旧约跟新约的门徒比起来呢，旧约是几个门徒睡觉啊？两个啊，新约几个门徒睡觉呢？
三个，
三个，再加我们两个，一共五个，是吧？
好，
好，你看这些圣经啊，哎，嗯，我喜欢读旧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它能够给你是愿意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读的话，那里面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特别是历史书嘛。
啊，这个圣灵讲话，那真的是话中有话。一方面他给你看了一个像拍电影一样的场景，因为这个场景拍得很好。
嗯。
他们这个拍电影并不是每一个场景都是那个导演设计的，有的导演他是每一个小节都要设计出来，但是有的东西他不见得是这么搞的啊，比如说他这个他要演一个60年代的场景啊，或者说中国革命时代的场景，那一屋子的东西，一马路的东西，你都得收在某某处，你都得有人事先把它打点好啊。
嗯，
你可能就是一个室内景，那柜子摆什么啊，窗帘什么颜色，什么布做的，都得有人把它弄好。就这个导演再喜欢管细节，他也管不到这么多的细节，你得给他摆的差不多。他这个镜头一拍呢，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味道很浓，气氛很足，对不对？那耶和华要呼叫撒母耳这个场景是摆得很好啊。这里面哪些的要素？前面一代的服侍的人在不在？在。但是他在的时候，他和撒母耳完全不一样吗？不不不，今天对撒母耳印象很好，可是以利睡了，撒母耳也睡了，所以在人其实都怎么样？都一样。
对。
对吧？你照着这个奋兴会的大纲去讲，你不照这个奋兴会的大纲去讲，其实都一样啊。
嗯，
怎么说啊？你觉得文哥又把话题扯远了。中国的文学最兴盛的时期是哪一个时期？我们一般讲的话，中国
应该是在民国，就是那个白话文刚兴起的。
哎，对，咱们不讲白话文，咱们就讲历史上
新青年那个时候。
什么年？
五四运动那个时候。
不，我们不是讲这么近的历史。哎，你真是下一代的人哈，你怎么历史都是这么短的历史？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那你这样说，我不知道你要说哪一个。
中国文学的代表，你当然讲到唐诗嘛，是不是？
还要宋词不是？
是是是，这是日本人跑到中国来留学的。啊，不得了不起
好好好，
这个就足以告诉你，这个当时中国是多么兴盛。那唐诗就两种，一种叫做什么五言绝句，一种叫做什么七言律诗。这个规矩多不多？
多
多啊、你要写就怎么样，就照这个写，写的好不好？写的好。
好，
因为你说你们教会的这个大纲错了没有？
没有，
没错，就给你一个规矩，告诉你这一堂讲这个。那从某一方面来讲呢，对年轻的传道人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嗯，
你记不记得你去听他们早年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那小贝最头痛的事情就是什么？就跟蒙哥查经，我们就开始讲了。哎，怎么又讲创世纪？怎么又讲创世纪？你讲几遍？可这个跟作诗一样的，那因为神的话它是无穷尽的。神的创造要不要讲？要讲。罪要不要讲？要讲。人生的空虚该不该讲？该讲。那你。讲不好是谁的问题啊？不是那个大纲的问题，是年轻工人的问题，对吧？叫你们年轻工人通通上来跟蒙哥做节目，调教几个月下来，假如节目进度不落后的话，你从同一个韵律里面，同一个规则里面，越是有规矩的，反而给你越好的发挥。我们常常认为说，规矩越少，自由发挥越好，对吧？而蒙哥喜欢举这个西洋古典音乐的例子，这个巴哈写的曲子一个数学的错误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是严谨的不得了，和声对位你不能够有平行的五度平行的四度都不行的、啊、你这个音与音之间这个往上走那个往下走哪几个音合在一起那就是每一寸都是饱满的每一寸都是完美的这个很厉害那他的规矩多不多规矩多得不得了他规矩多能不能限制他不能限制反而让他尽情发挥、所以这个、不是蒙哥在替你们教会说话啊，替你们教会平凡实在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就着人来讲其实人都睡了你说撒母耳好撒母耳也睡了以利好以利也睡了问题不在撒母耳和以利睡不睡而是在乎什么耶和华殿里的约柜在不在那个灯熄灭了没有只要有这一点点神就可以做工三个门徒都睡了主耶稣克西马尼的祷告没有受到亏损
是的
你觉得蒙哥这段讲的怎么样讲的好不好
拍手
来拍手要不要放给你们教会领导听一听
可以可以
可以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 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中央。